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是一个记忆力强，还是觉得自己老是忘东忘西，记性差的人呢？我个人觉得我有时候记忆力很好，有时候记性又很差，应该记得的一下就忘了，但是该忘记的却又忘不了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呢？好，确实我们有记忆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回忆过去一些美好的时光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记忆库中比较多呢，是记得当年勇，那现在呢觉得好景不长，又或者只是囤积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和苦毒，那么这样的记忆其实会让自己的内心越来越不健康，你说是吗？但是现代人很怕失智啊，如果失去记忆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为了预防失智而有一些的焦虑，那么也实在是过犹不及，矫枉过正了。一个人如果很喜欢看过去的照片，那基本上呢，照片所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。但是缅怀这些回忆，如果只是带来伤感，那么其实这些记忆也不见得全是美好的。人很重要的是活在当下。我很喜欢一个座右铭，这是在《奔向日出》这本书其中一篇文章所提到的。他说到这个座右铭是：过去的记录全是感恩的记录，现在的记录全是服侍的记录，未来的记录全是仰望的记录。我个人非常的羡慕生命能够有这样的记录。回首过往，如果我们心中总是充满感恩，那么我们必定不会被困在一个记忆的牢笼里面。而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总是以服侍神、服侍人为目标，那么我们也必定不会自怨自怜自艾。而将来如果我们总是仰望神，那么我们也不会活在恐惧、焦虑、不知明日将如何的这样的光景中。是的，明日如何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深知主掌管明天，我们也恳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记忆啊。好，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今天这一篇主题是有毛病的记忆，经文在诗篇第78篇40到53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78篇40到5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78篇40到53节，他们在旷野背逆他，在荒地叫他担忧，何其多呢？他们再三试探神，惹动以色列的圣者。 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，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，在索安田显奇事，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，使他们不能喝。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，捉进他们，又叫青蛙灭了他们，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，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。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，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，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，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。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、恼恨、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，将他们交给瘟疫，使他们死亡。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，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。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，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。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，使他们不致害怕，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。有毛病的记忆，年岁越大我们就越健忘，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尤其是如此。以色列人经常记得他们应该忘记的事，却忘掉他们应该记得的事。诗篇第78篇42-43节说道，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，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，在索安田显奇事。多么奇怪啊，犹太人在埃及看见神为他们行了十件的神迹，摩西甚至指出这就是主的手，他们却把他忘得一干二净。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，住在旷野，第一次觉得口渴的时候他们就埋怨神，第一次感到饥饿的时候他们也埋怨，他们不断地喊叫说，我们回去吧。他们对埃及有什么记忆呢？捆绑、督工、被鞭打、承担沉重的工作，他们不记得这些事了。他们所记得的是韭菜、洋葱、大蒜和黄瓜，他们记得满足口腹之欲的东西，他们不记得神所赐下的属灵胜利，他的拯救或他的引导，神喂养他们、引导他们、保护他们、供应他们，但他们全都忘掉了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我们忘掉神为我们所行的事，我们一旦忘记就开始退后了。遗忘有其后果，在诗篇第78篇第41节说道，他们再三试探神，惹动以色列的圣者。想象一下，似乎软弱无力不信的人限制了全能的神，但我们忘掉神的时候就是如此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，不要限制神，神有无限的智慧和无限的全能，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有无限的潜力。别转身退后，往前看，别试探神，要信靠他，记得他的怜悯与恩典。默想神的话，神为以色列人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，同一位神今天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创造奇迹。别在我们的生活中养成有毛病的记忆力，要默想神的信实和良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记得我该记住的，忘掉我该忘记的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你的国。求你使我脱离最终之乐的试探， 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你所为我定的标杆直跑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《蒙福的记号》。
白昼黑夜爆出火祭恶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祷告，平安动乱，顺利或挫折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祷告，白昼黑夜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 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什么样的定义呢？得到什么你才会感到幸福？这种幸福可以天长地久吗？如果我们身上真的有从神而来的蒙福的记号，那么这样的幸福不只是可以天长地久，并且是可以到永恒的。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并非是在日光之下，这些一切都会过去，而是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寻求真正的喜乐。这就是这一本书《上帝的幸福学》，它的副标题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。我们今天来到第九章，脱胎换骨第三个部分，作者要告诉我们如何改变，给我们五个建议啊。已经看到第一个，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真理，第二是要认识自己。今天看到如何改变第三跟第四个建议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上帝的幸福学》第九章脱胎换骨第三个部分。第三个改变的方向就是要拟定目标。尽管一个人对真理有所认识，借着配偶或家人帮助自己也有所认识，但他也不见得会改变自己。真理的认知和了解自己是改变的先决条件。有时候我们巴不得科学家能够发明一颗万灵丹，把它吞到肚子里，人就可以把所有不好习惯、不良行为或不喜欢的个性完全改变过来。问题是，跟长生不老药一样，这只是异想天开而已。改变是可能的，但绝不是一夕之间。改变是需要花力气和付出代价的。从事辅导工作者都知道，到辅导中心寻求帮助的人，经过几次协谈，有些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就看到明显的变化，但也有很多人尽管经过数十次的协商，他们在思想或行为上基本没有多大的改变，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。到底两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这就要看当事人寻求帮助的动机和目的了。要知道，没有人没事跑去寻求辅导，有些人是逼不得已来寻求帮助。也许做丈夫的他染上毒瘾，太太受不了，带着孩子回娘家，无计可施，只好寻求专业帮助。但这些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进来辅导的人，本身缺乏发自内心改变的动力，协谈效果自然大打折扣。反过来，有些人发现自己婚姻不美满或生活缺乏方向和目标，希望从专业辅导中找出一条出路，好让婚姻变得更美好，或让自己生活更充实。当事人因着内在推动力的驱使，他们的改变当然比较迅速，协谈效果也比较显著。回到前面所提到，励志是好的，表示当事人对自己的性格、行为、习惯感到不满，励志成了内在推动力，改变就比较容易一点。不过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当事人也必须拟定目标，好帮助自己朝一个正确的方向迈进。这是一个信徒的见证，他本身是某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，个性内向、沉稳，不擅长与人打交道，喜欢一个人在实验室做研究。跟他谈得来的朋友没几个，一个偶然机会，他到美国攻读研究所，在加州一所大学拿到博士学位，毕业后在当地一家电子公司找到一份研究工作。那时他单身，无不良嗜好，个性内向沉默，除了上班朝九晚五，其余时间在家里听音乐和阅读书报。有华人基督徒同事邀请他到教会，起初他还有一点犹疑，最后他还是去了。教会和谐的气氛让他心灵得安宁，讲台的信息也让他生命感到充实，信徒的爱和关怀叫他感动。不到半年他就成为基督徒，尽管如此，他 个性内向，还是没有多大改变。后来他参加教会开办一连串的自我成长专题讲座，他开始踏出他的安全区域。他按照导师的教导，每天到办公室主动跟一个人寒暄半分钟。这种做法对别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但对一个个性内向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之后从每天闲聊半分钟到问候关怀别人十分钟，同事对他的改变感到好奇，也很欣赏。一年后，他与一位竹内姐妹结婚，夫妻两人积极参与教会关怀服事和福音事工。婚后一年，他带着太太回家乡探望家人，以前认识他的朋友都对他刮目相看，因为无论在性格、谈吐、待人接物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。他不再是以前那个沉默内向木讷的小伙子，一个追求成长的人，他愿意花时间在圣经中寻找真理，谦卑地聆听别人指出他的盲点，并且拟定一个个人成长的目标和方向。过程中可以阅读相关书籍，参加研习班、专题讲座、个人成长课程、逐日学等等。如果能够找到一两位属灵导师做定期的跟进，那更是好的无比。重点是必须拟定一个目标和计划来改变和修正自己。再来第四是生理上也要有所认知，除了认识真理对信徒产生生命上巨大的改变以外，明白人生理的构造也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在思想上做出巨大的改变。这里要花点时间谈谈与大脑有关的生理结构。人的脑部有千亿个神经细胞，而每一个细胞有无数个隆起，这些隆起物与细胞本身构成了神经元，而这些神经元会向四面八方伸展触角与其他神经元接触，这些连接形成了所谓神经元通道，而人的学习能力甚至性格却与这些神经元通道有莫大关系。神经元通道其中一个特点是具有可塑性，表示它是可以改变的，只要人还活着，脑袋的神经元仍可以不断出现，它会继续成长。但神经元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或自动自发，若经常使用它，它会变得活跃，长时间不使用就会视为，这类似人体肌肉一样。通常一条新的神经元通道刚形成，开始的时候很浅薄，但因它具有可塑性，所以会不断成长扩大，而成长快慢在乎是否经常被使用。神经通道还有一个特性，它们跟河流的情况类似，有自我增强的能力，所以想记住一样东西，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与其他东西产生联系。了解神经通道这个特性，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习惯的形成。当人不断重复某个动作，这就成了习惯，那变成一种自然反应。以打乒乓球做例子，初学者反反复复用同一个动作击球，开始他还需要记住每一个动作，但经过几百次同样挥动，神经元通道变得又宽又深，只要看到有球飞过来，大脑已经告诉他如何挥拍打回去。因为打乒乓球的神经元通道基础深厚，因此无论是人的习惯或思维，一旦特定的神经元通道已经形成，河流变得宽大且深，甚至成了沟槽，那么所有的动作行为就成了自动化。好处是习惯成自然，坏处是要改变这一条沟槽就非常不容易了。同样以打乒乓球做例子，刚开始没有良师指点，击球动作错误，而且已经养成习惯，沟槽又宽又深，要改正错误动作就额外花力气。改正击球动作还不是天大的事情，要改变思想模式才是一个大问题。现在了解为什么要改变人的一些习惯、行为和个性是多么困难，因为一旦神经元通道形成，并且成为像一条运河那么宽那么深，要改变就不是那么简单。思想消极的人看事情总是灰色， 脑袋的负面神经元通道来来去去几十年，任何好事发生也很快被引进那条消极的运河去了。怎样改变这种消极思想呢？感谢神，因为神经元和神经元通道是具有可塑性的，只要按部就班对脑袋做密集训练，神经元通道可以改道的。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如此吩咐信徒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：最后弟兄姐妹，你们要思想一切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纯洁、可爱、有好名声、有美德和值得赞许的事情。你们从我身上学习、领受、看到和听到的，都要照着去行，这样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以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有特别之处，但是当了解脑袋神经元通道的可塑性，那么保罗这句话就非常具有价值。怎样改进一个人的负面神经通道呢？就是按照保罗所说的，脑筋整天思想那些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事情，意思是强迫自己创造一条全新的神经元通道，以正面、积极、乐观、美好思想形成一条崭新的宽和大道，不停思念喜乐、积极、乐观、感恩的事，这成了良性循环，通道越来越宽阔且深，久而久之它自然会取代过去那条灰色、悲观、消极的通道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《上帝的幸福学》，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九章脱胎换骨的第三个部分呢。作者提供给我们五个改变的建议：第一是要认识真理；第二是要了解自己；第三，今天看到的是要拟定目标；还有第四是在生理上要有所认知。如何改变这些我们长期以来的消极负面思想呢？提供给我们这段非常棒的经文，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，让我们互相提醒，我们思想一切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纯洁、可爱、有好名声、有美德和值得赞许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思念主的事，经常思念这些美善的事，必定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脱胎换骨的。好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每一条河都是通向幸福的路。